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的灵修题目是会思考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无穷无尽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灵修经句，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会透过这一节的经文来一起与您思考，弃绝人的自高，顺服神的心意，做一个会思考的基督徒。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注目看耶稣，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
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 林多后书第十章一至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至十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之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到十一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背诵的经句就是当中的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经句说，将各样的计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将各样的计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会思考的基督徒。
大卫·麦凯勒在为美国开国元老约翰·亚当斯总统所撰写的传记中，描述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与独立的思想家，两者之间竟毫无冲突。这段话令我印象至深，因为这段描述中带着惊奇的语气，隐约地透露出基督徒的思想总是有些天真甚至无知。所以懂得思考的基督徒一词似乎是矛盾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救恩对我们最大的好处之一便是信徒的心怀意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救恩对我们最大好处之一便是信徒的心怀意念是被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保守，而这会带来清晰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智慧。保罗给哥林多人所写的第二封信中便提到，在基督里我们便得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清楚地认识上帝的教导，有智慧地分辨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以及将心思意念与基督的心合而为一，凡事遵照他的旨意，这一切在这个是非不分的世代都是极为宝贵的技能。他们得以使我们运用智慧做基督的代表。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个会思考的基督徒。您是吗？若你掌握上帝话语，若你学会独立思想，那你就能使用智慧，清楚诚实捍卫信仰。信仰永不会是智慧的替代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一杰非常感谢您对灵命日粮的支持。为了鼓励您更专注地收听节目，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享灵粮，一同以祷告彼此的扶持。从九月份开始，我们会推出灵命日粮365的活动。
哦，到底是什么呢？快说来听听。
很容易记的，365。三就是请您写出上个月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哦，那现在是九月份，就要写出八月份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太对了。
嗯，那六又代表什么？
六啊，那就是请您把灵命日粮节目介绍给六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
哦，哎，那五就一定是跟祷告有关，对吗？
是了，五呢，就是请您为五位节目中或者是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
如果您能够把以上的三项要求完整的回应在留言板上，那么首50位听友将会获得良友电台赠送的灵命日粮365小册子。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每位听友只能获取一本。
哦，这样啊，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那些好朋友了。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日日收听灵命日粮，
灵命日粮365，常常在灵里进步。
让我们再来看看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4到5节。神的话语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指的自高之事呢，就是比喻心里面在一直不断构思的事情，好像是一栋高楼。心意两个字也表示是心里的主意。神的话语说，要将心意掳回，就是要把我们心里的主意、各样的心思意念都掳回归在神的面前。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5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里面这些的自高之事就是一座营垒，它是阻拦我们去认识神、更加亲近神的一个障碍。比如说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就好像有很多借口，这些的借口就好像营垒一般，把他们内心的各种不安、各种空虚都遮掩起来。当我们去劝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老是用那几句话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常说，没有空啦，或者是，哎呀，正好有事啦，下次再说吧。这些都是他们的借口。同时呢，当然这些也是撒旦在不断的工作。所有阻拦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都要攻破以后，才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这个夺回就是完全的归向神。神要攻破我们的营垒，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意回转来归向他，这样我们才能够顺服基督。人的心意原来都是自由的，都是随自己的主张定主意的，这样的心意就永远不能够顺服基督。当我们要服侍神、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心意看作是奴隶，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样才能够服侍神。我们的心意就是代表我们自主的人。我们心里想某件事情很好，然后就去思想、 就去出主意、定主张等等，这些都代表我们这个心里面的人。我们的心意要保守我们自己的自由，我定这样那样的规矩，我总要自己来处理这样那样的事情等等。他为要保守我，使我以为我自己所定的规矩，我自己所出的主张和意见都比别人好，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我的心意就用很多很多的理由把我们自己包围起来。这就好像打一个比方说，我们所有的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理由就好像是绣了花的枕头套，但是里面呢却是一包的烂稻草，它为的就是不将自己的主张显露得太过明显，就用各样的理由包围起来。其实人必须把这些的理由打破，把这只绣花枕头套给撕破了，让我们里面的心意能够完全的显露在神的面前，被神的心意所降服，这样才能够顺服基督。许多人常愿意做神的谋士，做神的参谋，好像要神来听我们的话，接受我们的主意。一个心意没有被夺回的人，到一个地方去，不是想顺服，那是想如何如何的把自己的心意彰显出来，去所谓的改良那些的地方。他最爱说的呢，就是按我看呢，这个好像不太对劲，那个也不是很好，如果可以让我这么这么做，那就会更好。其实他的心意是没有被受管教的，理由也是没有受管教，这样就不能够做一个真正顺服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先学习顺服，直到我们的心意被神掳回，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跟从主。保罗他是一个聪明、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他做事有办法，并且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神。有一天呢，他带着一批的人马往大马色去，要去抓基督徒，但是在路上他突然遇见大光，就扑倒在地，从此他不出自己的主意了。那时他只是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不再让自己做主了。难道保罗他被这个大光一照照糊涂了吗？他不再有自己的主张了吗？不是的，其实他并不是变得糊涂，而是因为他与那智慧的源头相遇，他完全的看到了自己的本相，自己的无能和无知，从此他就不敢也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再自高自大了。这真理的光不只是叫保罗扑倒，这光也叫他说不出话来。一个人看见了神的权柄，看见了神的真光，他就不是压住自己少说话，他就会禁止自己不出自己的主意，这是自然的，因为他已经要离弃自己的聪明，而让主的智慧完全的掌管自己。他不愿意再凭自己乱出意见，他乃是时时警觉自己，让自己的心意完全被神所掳，完全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让基督的心意来掌管自己的心意。
试炼使人思考，思考给人智慧，智慧丰富人生。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心意没有被掳回的例子。首先呢，是拿达、亚比户，他们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所犯的罪与别人所犯的罪不同，别人是放纵肉欲的罪，而拿达、亚比户呢是在侍奉上犯罪，因为他们自己主张用燔火献祭， 他们没有顺服在他们父亲的教导和权柄底下，随着自己的意思拿香炉献祭。他们自以为这样侍奉是件好事，他们以为这是服侍神，即使错了呢，神也不会重责。他们以为犯世上的罪是不可以，可能会被处死，可是犯在服侍神的事上却不打紧，不至于死。哪知道他们是马上被神弃绝，立刻就被处死，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意没有被夺回，在侍奉神上面自己主张行事，以至于产生恶果。我们再来看看扫罗王。扫罗王他被神弃绝，不是因为偷窃、抢夺或者勒索以色列民，乃是留下自以为是上好的肥牛和壮羊。他以为将这些上好东西呢毁去实在是太可惜了，他有许多的理由，并且有自己的主见，他要拿这些自以为是上好的东西来献给神，他要讨神的喜欢，但是却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要讨神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有心服侍神，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就可以的。许多人错就错在只是按自己的心意，并没有好好的去寻求神的心意，结果呢反而把事情越做越糟。即使神设立你做领袖，也不是叫你用自己的意思去发号施令，乃是叫你执行神的命令，执行神的主意。我们只能是用一颗顺服的心来向神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扫罗他们有看见，人在神面前是没有主意的份，人没有权利向神来提议，人只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仆人在此静听。扫罗他确实是有心要来服侍神，也有奉献的心，但是他所缺少的就是一颗完全顺服的心。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非得完全顺服神不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同样有一颗要奉献、要侍奉神的心，那么你就必须先学习走一条完全顺服的道路。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明了你是如何的将我们的心意归回在你自己里面，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走到底，走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完全转回来归向你。当我们的心意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借着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里面。主啊，当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如何受圣灵的约束，不让我们行在自己的心意里。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9月17日，箴言27-29章，箴言27-29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0章，哥林多后书第10章。 九月十八日，箴言三十到三十一章，箴言三十到三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九月十九日，传道书一到三章，传道书一到三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三节。九月二十日，传道书四到六章，传道书四到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九月二十一日，传道书第七到第九章，传道书第七到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九月二十二日，传道书第十到第十二章，传道书十到十二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最后一天，九月二十三日，雅歌一到三章，雅歌一到三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